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16号，公元2002年8月2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北部发现溶洞化石堆积，西藏东部海南各校中民族文化受到严重歧视，中共16大日期已经确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新华社消息，日前江西省地质调查院西藏区调队在西藏北部进行重点野外地质调查时，在西藏的北部邦多、措迈等地发现了具有重要地质意义的古沙尘、红色粘土尘，并在它们中发现大量古脊椎动物化石碎片，多为肢骨、指骨及牙齿类。经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鉴定，这些是鹿类、鼠兔类、绒兔类动物的碎片，时代归属中更新世纪，距今约73万年至13万年。据专家介绍说，此前尚没有发现有关西藏北部溶洞化石堆积的报道，这次溶洞化石堆积的发现表明，在中更新世时期，西藏地区海拔可能在2000米以下，气候潮湿，天气暖和。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推进，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逐步进入了深度开发阶段，有望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西藏矿产资源丰富，目前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达6500亿元多。据有关资料显示，西藏目前已经发现了100多种矿产，180多处镍矿产地，探明有储量的矿产36种，其中有17种矿产储量占据中国的前9位。最近又在雅江流域发现了世界级的铜矿带。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西藏东部海南境内桂南县所属的各校中，近年来地方中国政府教育部门规定，60%的课程以中文为主，40%的课程以藏语文知识为主，禁止学生接受西藏传统的文化、政治、宗教等方面的知识。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特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顺发来消息，西藏东部海南地区桂南县各校中疏忽藏文、重视中文的现象已成为当地藏人最遗憾、最担忧的问题。根据曾任桂南县某校教师、现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人介绍，地方中国政府教育部门连续数年要求各学校从小学开始重视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性，培养学生从小爱国爱党，抵制各种反华思潮。在当局的宣传力度全面展开以后，学校大力推广以中文为主的政治思想教育，要求学生抓好中文各方面的知识，提高中文水平。消息透露人表示，地方中国政府教育部门强迫学生接受中国的政治、历史等教育，并规定学校课程60%是以中文为主，而剩下的40%是不受重视的藏文语法知识。尽管藏文教师一再鼓励学生抓好和提高本民族文化，但是由于 学校课程除了藏文一门以外，其他课程都是以中文授课，而且校方领导一再宣称，中文成绩优异者将来的前途才光明。对此，学生被迫重视中文，而轻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桂南各学校的学生档案全部使用中文，校牌以中文悬挂，省县级领导考察学校时也只用中文发表讲话。从去年开始，藏文已成为副课，在地方中国政府加大各少数民族学生全面抓好中文教育以后，西藏学生对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重视性大幅度减少，导致西藏传统的文化逐年衰退。消息透露人最后介绍他出逃的原因时表示，在桂南看到每位西藏学生承受着精神压力，面对着受到威胁的前途，学生们只能忍着痛忽略藏文，而不得不抓好中文。我作为一名藏文教师，一心想让学生掌握和了解本民族文化，但学校的风气让你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觉得自己无法待下去，就选择了流亡之路。
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共产党将于11月8日举行中共第16次党大会。亚洲华尔街日报引述没透露姓名接近共产党人士的表示，内部决定在11月8日开始举行16大，但有关方面会留待至会议开始前一个月才正式公布。中共高层每年夏季在北戴河举行会议商讨党务，今年会议的主要讨论事项相信是确定16大的举行日期。但是英国 BBC 驻北京的记者报道说，北戴河会议至闭会仍未能敲定16大举行日期。每5年一次的中共党大会通常在秋季召开，时间大约是9月或10月。广泛认为，中共将在今年会议宣布新一代接班人。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说，16大定于11月举行，是为了使身兼国家主席、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仍然可以以这些身份在10月访问美国和墨西哥。美国白宫稍前宣布，江泽民与夫人将在10月25日访问布什总统在德克萨斯州的牧场。据报道，江泽民访问美国后将会到墨西哥出席亚太经济合作首脑会议。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部，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点15分第一套节目，11点第二套节目，早上8点15分重播一次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点15分第一套节目，8点30分第二套节目，早上5点45分重播一次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点第一套节目，8点15分第二套节目，早上5点30分重播一次节目。广播波段为晚上在19米15千赫周围和13米21千赫周围播放节目，早上在16米17千赫周围播放节目。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g Building Gangjin Kishung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www.vot.org。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34或00911892287，欢迎您到时收听。 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美多拉为您播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但年轻人被禁止出家为僧，而宗教组织也是如此有效地为共产主义渗透，以至于他们也来传播政府宣传。中国政府说什么人民有宗教自由，但可以看出他没有任何计划来奠定宗教基础，他们逐渐枯歇和走向灭亡。我从此可以看到我们的僧侣和寺院交到中国人手里的命运，但另一个观察倒给我一些希望。我看见许多例子，西藏人不论老少，皆信仰坚定，绝不会轻易成为政治教条的牺牲品。西藏以及蒙古、东土耳其斯坦，也就是新疆和朝鲜的儿童们被送到北京的所谓少数民族学校，在那里中国人全力清除他们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而灌输以国家专政的新思想。但我欣慰地看到，西藏儿童的思想并没有受到毒害，他们依然保持自己的理想，他们的民族精神是坚不可摧的。最后，中国人放弃改造他们的努力，把他们送了回来。其中一些人在反中国统治的拉萨暴动中丧失了生命，另一些人尚不到20岁，在印度成了难民。那次失败后，中国在边境开设了几所别的学校，但依然没有成功。西藏孩子们不会深吞唯物主义信条，在最深层的思想中，他们永远是西藏人和佛教徒。我相信来自蒙古和东土耳其斯坦的儿童们也一样固执地坚守他们的信仰。无疑，这是几年后中国政府把出世十几个星期的西藏儿童送到中国，希望他们成为为西藏共产主义者的原因。而与此同时，我身为这些年轻的西藏人深厚的信仰所鼓舞，我感到不管中国如何对待我们，他们永远也不会彻底摧毁我们。走在新建的中国军军公路上进入西藏，依然是一段十分惊险的旅程。天一直下着大雨，河水泛滥，又遭遇许多的泥石流。我清晰地记得一个滂沱大雨的黑夜，我们的护卫队被阻止在一处断坏的公路桥前横在路中的大石旁边，中国人盲目冲撞，大喊大叫，我们西藏人则坐在帆布风的中国吉普车里念诵祷词。同一天，早些时我们仅仅从更大的灾难中逃脱，当时我们来到了一头倒塌的公路桥边，中国人修补起来，以为可以通过，但建议我们先走过去等候护送队，以减轻桥梁负荷。我们走了过去，并站在一旁观看我们的吉普车和卡车开始通车，在几辆车平安地过来了。之后，当一辆吉普车车轮触及桥面，桥上发出巨大的爆炸声和木板的破裂声，桥倒塌了，坠入下面的急流之中。庆幸的是，那司机一听到这声音，迅速倒车，救了他自己，但一半以上的护卫队。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